好，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这学期的第一课，我们来讨论神存不存在这个问题。从远古到大概两三百年前，这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各个民族、各个文化都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上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多数的文明都把这个力量称为神。那为什么神这个观念这么普遍呢？圣经的罗马书1:19-20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说到神的存在和能力是明明可知、无可推诿的，这个观点在古代是被广泛接受的，与保罗同时代的罗马哲学家塞内卡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由被造之物的奇妙伟大，可知必有一个伟大的造物主。这个想法非常朴素，也很合乎人类的直觉。对这个观点，一个很有名的阐述是自然哲学家巴雷在19世纪初所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在海边走，看见沙滩上有一块手表，你只会问是谁把它掉在这里的，你不会说：‘哎，你们快来看，这块沙子好奇怪，它上面有字，还能随着时间运动。’”你肯定这样一个有功能的东西一定是造出来的，有一个创造者，一定不是沙子自己随机碰撞出来的。那么，比手表更复杂、更有目的的宇宙，当然也有一个创造者，这是一个很有效的论证。但是，在西方大概两三百年前，人们对这个问题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那到今天，大概四分之一的美国人、三分之一的欧洲人、三分之二的中国人都不相信神的存在。当然，在古代也有不相信神的人，但一般人们把这看成一个道德问题。但是在今天，很多人拒绝神，他是出于理性，是基于证据的。这在保罗的时代是没有的。在 Google 上，不相信神的人对神提出了很多质疑，其中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神是谁创造的？基督徒说，宇宙这么奇妙伟大，一定有一个创造者。那么，这个伟大奇妙的神又是谁创造的？当基督徒背诵标准答案说“神没有创造者，神是自有拥有的”时候，就掉进了一个逻辑陷阱，因为这个整段的论证的起点都是“凡事必有原因，凡物必有创造者”，但论证的结论却是有一个神，他没有原因，没有创造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讲一个小故事。在远古的时代开始，人们就注意到。任何东西，如果你不拉住它或拖住它，它就会往下掉。似乎万物都有向下掉的倾向。那么，或早或晚，在每个文化里都会有人开始问：那么，这个拖住一切的大地是由谁拖住的？印度人民最早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说，大地是由8头大象驮着的。那么，大象又是谁驮着的呢？这也不难，大象是站在一个大乌龟的背上。你们看，这个就是宇宙的图像，这个不是我编的，古代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那我一直觉得很 amazing 的一点就是，这个故事到这就结束了。为什么没有人问大乌龟站在哪里？根据非官方的记载，有一个小孩子真的问了这个问题。那老师最后就告诉他说，这个在乌龟的下面还有一只乌龟，是它的下面又有乌龟，有无数个乌龟一直往下。最后，在这个孩子能够说出“但是”二字之前，就把这个捣蛋鬼送到校长办公室去了。那么，我们可以同情这个老师，但是无穷多的乌龟是荒唐的，而且就算有无穷多的乌龟，它仍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无穷多个乌龟会一起往下掉的。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万物、大地、大象、乌龟、乌龟、乌龟这样一条长链当中，一定有一个环节，它可以拖住上面的一切。而他自己不需要被拖住。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地球就是这个环节，它可以拖住一切。所谓往下掉的倾向，其实只是地球万有引力的表现，而地球本身它并不需要被什么人拖住。那么，同样，凡事必有原因，凡物必有创造者，这个因果链条也不可能是无限的，一定有一个环节，它创造了一切，而它自己没有创造者。所以，存在一个最终的创造者，它不仅不是逻辑上的漏洞，而且是逻辑上的必然。唯一需要讨论的就是，到底这个创造一切的环节是神还是宇宙本身？如果没有神，那么宇宙就是那个自由拥有并且可以创造一切的东西。 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同意，神的存在或不存在是无法证明的，因为这个命题是全宇宙最底层、最根本的假设，它是我们理解其他一切的出发点。就像几何学的公理说，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你无法证明它，但是你需要它来证明几何学中的一切。所以，任何人宣称他证明了神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要么是偷偷使用了神存在或不存在在他的逻辑链当中。或者他使用了其他一些无法证明的公理。但是虽然我们无法证明神的存在，但是有很多的证据指向神。每一条证据都不足以说服所有人，但当我们把所有这些证据放在一起的时候，其整体的说服力是很强的。所以下面我会介绍一下说服我相信有神的四类证据，或者可以说是上帝留下的四个签名。神存在的证据当然不止这四条，在座的基督徒可能会说，让我相信上帝的理由如没有这四条里的任何一条。那我选择这四类证据，主要是因为无神论对他们没有很好的解释。那么，对于因为理性、因为科学而拒绝神的那些人来说，这些证据也许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那么，今天的科学界普遍同意宇宙有一个起点，大概在138亿年以前，时间、空间、物质在一次大爆炸中被创造。所以我们知道宇宙不是自由拥有的，大爆炸需要一个原因。既然宇宙就是全部自然的总和，那这个原因只能是超自然的。大爆炸理论最早是由一个比利时的神父兼物理学家勒梅特提出来的。那爱因斯坦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的时候，就告诉勒梅特说：“你的数学是对的，但是你的物理直觉糟透了，你这个理论太像圣经创世纪了。”爱因斯坦为了驳斥这种想法，为了维护这个宇宙自有拥有的稳定状态，在他的广义相对论方程里加了一个宇宙常数，这样宇宙就不必膨胀了。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宇宙确实是在膨胀，不管爱因斯坦允不允许。爱因斯坦自己也承认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那我其实非常崇敬爱因斯坦，讲这个故事绝不是为了说基督徒比爱因斯坦更有远见，而是想向大家指出。即使是爱因斯坦这样的伟人，他的思考也会被他的世界观、他的信仰所影响。他批评勒梅特的物理直觉，其实那所谓的直觉根本不是物理学，而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他认为宇宙必须是稳定的、恒久的，因此他不惜修改自己的方程式来适应这个看法。一个人的信仰有时会成为他寻找真理的障碍，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如此。当我们看到一个和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事实时，绝大多数人不是说去多了解一点、去钻研一下，而是想办法赶快把它忘掉，或者抓住第一个还说得过去的解释，然后告诉自己没有矛盾，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都有改变事实来适应自己信念的倾向，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警惕。也正因为如此，经常和我们与那些和我们有不同信仰的人交流和沟通，其实非常的有价值。好，我们再回到宇宙的起源。那现代物理学还发现有大概十几个基本的物理学常数，比如说引力常数、电子的带电量、质子电子质量比等等。如果这些常数的数值改变一点点，宇宙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比如说，如果万有引力再强一点，恒星就会比现在更快的速度坍塌成黑洞，使较重的元素如碳和氧就没有时间形成。让没有碳和氧，那么生命显然是不会出现的。那么，如果引力再弱一点，恒星自己就无法形成，宇宙就会永远的黑暗，也不会有生命产生。被微调的最严格的是衡量宇宙膨胀速度的宇宙常数，如果它改变十的120次方分之一，就不会有人来问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大家不是学物理的，那么这些常数可能会觉得很陌生。但是有一个物理常数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空间的维度，我们空间是三维的。其实没有任何物理学的理由规定空间必须是三维的，但是人类只能存在于三维世界中。如果世界是二维的，是一个平面的，那么复杂的结构将无法出现。比如，一个二维的人是不可能有消化道的，因为这个从头到尾的消化道会把一个人一分为二。那如果空间是四维的，那么像引力、电力这些。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遵循平方反比定律的，那在四维的空间里，它就会遵循立方反比定律。 那么稍微很小的一个距离上的微小变化，就会引起力的巨大变化。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地球将无法保持和太阳的距离，无法保持它轨道的稳定性。那么电子也同样无法有稳定的轨道。所以，我们看到宇宙好像是一个精密调节的一个乐器，就是为了能发出一个完美的音符，那就是我们拥有智能的人类。我们知道霍金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是他也说，很难解释为什么宇宙会以这样的形式开始，除非有一个神，他有意创造我们这样的生物。而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说，我越是仔细研究宇宙和它的精细结构，就越是感到在某种意义上，宇宙知道我们将要到来。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微调，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来造成的？那么，无神论也提出了几种解释。那么一个解释叫做仁则原理，就是说宇宙的结构如此适合人类出现，仅仅是因为只有出现了智能生物，他们才可以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宇宙不是必须有这样的结构，只是若非如此，就不会有人类出现，也就不会有人思考这个问题。这可以说是幸存者偏差的一个终极版本。但是仁则原理非常的不令人满意。比如说，我们设想有一个人，他被判了死刑。然后有20个士兵向他开枪，打了1000多发子弹，可是他居然活了下来。那他会说：“我要如果有一发子弹击中我的话，我就没办法坐在这里讲这个精彩的故事。”所以这只不过是幸存者偏差。他讲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不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1000发子弹都没有打中他。同样，对于宇宙也是这样，我们想知道宇宙的构建方式的事实。为什么宇宙会被构建成这个样子？所以仁则原理与其说是一种解释，还不如说是一种不解释。那么无神论提出的另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宇宙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平行宇宙。那么每个宇宙它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物理常数。那么恰好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里，它的物理常数恰好允许生命的产生，所以我们出现了，而且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平行宇宙可以被观察到吗？它可以被验证吗？其实都不能，因为它和有神论一样，不属于科学理论，而是一个信念。那么，在平行宇宙和神创造这两种信念中，你会选择哪一个？抛开这些深奥的物理学，其实我们仍然不难看出有神和无神这两种世界观的区别。圣经说，神创造大地是为了要给人居住。无神论认为宇宙没有意义和目的，一切都是偶然的。这两种世界观的含义是非常不同的。有神的世界观是温暖的，有一个爱我们的创造主，万物生长，风云雨露都有一个设计，一个目的，它们的背后有一个意义。而无神的世界观是冰冷的，所有给我们人生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正义、爱，都是人自己编出来的，是短暂和不确定的。这些信仰并不是只是头脑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它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生活的态度和选择。相信一切的存在都是粒子偶然碰撞的结果，和相信这个世界有个关心万物的创造主，会导致我们对世界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对未来有迥然相异的期盼。比宇宙的规律性更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宇宙居然有任何的规律性。全部自然科学的根基，都是说科学的法则在这里和在那里是一样的，明天和今天是一样的。这其实一点都不显然。我们东方文化就很强调无常的概念，就是自然界很多时候是没有规律的。宇宙确实没有任何理由必须要有规律，我们也没有理由期待这个规律会持续下去。那么，这样的规律性是从哪里来的？有一位智能的创造者是一个最简单、最符合我们直觉的解释。那么，另外一个从来没有科学家可以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物理世界它要遵守数学的规律？大家可能还记得中学学几何学时候的第五公理，就是平行线公理。那么其实19世纪的时候，数学家就发现这个平行线公理它不像其他公理那样显而易见。那于是有些数学家他们就开了脑洞，他们假设这个公理是假的，由此创建了一个新的几何学体系。那这一切都不是源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经验。而就是一帮书呆子，他们纯抽象的头脑体操。然而几十年以后， 爱因斯坦他正在苦于找不到描述物体在空间中运行的数学语言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新的几何学正是他所需要的，宇宙正是如此被构建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爱因斯坦自己就问道：数学是人类思想独立于经验之外的产物，为什么它会如此适合来描述真实的物理对象？那另外一个例子，1928年，物理学家狄拉克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描述电子的方程式。这个方程式除了能给出准确描述电子行为的解，还有一些没有人观察到也看不出物理意义的解。那狄拉克由此提出，可能存在一种和电子非常相似，但是带正电荷的未知粒子。几年以后，这种正电子真的被发现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反物质。那么在这里，单纯依靠数学，人们遇见了物质世界中从来没有被观察到，甚至没有被预料到的东西。狄拉克说：“越是基础的物理学定律，越是以优美的数学形式来描述。自然为什么是这样被构建的？或许只能说，上帝是个级别很高的数学家。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他们其实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数学和科学之间的这种神秘关系，却让这些最伟大的科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困惑。那么，其实一个最简明的一个解释，就是因为数学和科学同样被一个神所创造。”它们来源于同一个头脑，所以很自然是和谐的。那么，数学就是神创造世界时候所用的语言。那么，如果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个解释的话，那么他们却也很难提出一个与之竞争的解释。那神存在的另一个线索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面对高山大海，或者当我们站在星空之下的时候，我们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的感觉。这个敬畏是一种很特殊的情感。敬畏里有畏的成分，但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感觉和我们在打开车库门发现一条蛇的那种畏是不一样的。这个畏更像是办公室的门打开，你最敬佩的一个人突然走了进来，那这时候你会立刻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你会把刚刚想跟同事讲的这个糟糕的笑话立刻把它咽到肚子里去，就是这样的一种畏。那么这些令我们敬畏的东西。他们好像为我们打开一扇门，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平素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张照片，左边这个是在黄石公园的这个灿烂的银河之下，那右边是在阿尔卑斯山云雾缭绕的山谷当中。当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会觉得你斤斤计较或者孜孜以求的东西都变得微不足道。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形容这个敬畏感到底是什么，但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它背后有些东西是我们渴求的，那伟大的艺术也有同样的效果。那无论你是在欣赏张大千的山水，还是听贝多芬的音乐，他们的美不但让你陶醉，让你欢愉，他们还让你觉得生活不是一个乱糟糟的大杂烩，在这一切的纷乱之中，一定藏着真善美。在这样的美面前，你会觉得，不管学校怎么教你，精神是不能脱离物质的。或者不管书里怎么告诉你，一切都是偶然的，没有意义的，你会清楚的知道，世界不是这样的，真理是存在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爱是真实而且超越一切的。那唯物主义可能会说，那你想多了，人为什么喜欢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是猴子，猴子住在山里，所以现在的你看见山还会高兴。但这个想法不见得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它真的很 depressing。然后真的很让人沮丧。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并非一个可以用科学方法来验证的科学假说。其实它只是一个还原主义框架下的一个叙事。那么还原主义就是说，一切的现象都有纯自然的解释。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解释，它其实只是另外一种信念生出的解释。那基督徒认为，美不只是我们祖先居住的环境的残留记忆。美和敬畏是神开通的一个让我们可以和神连接的频道，神借着他们让我们瞥见那终极的美，那终极的意义，给我们一种渴望的感觉，来吸引我们回到他面前。奥古斯丁他就指出，虽然每个人对什么可以带来幸福和满足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两点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和满足，每个人都对幸福满足的渴望都无法被填满。奥斯卡·王尔德他曾经把人生的这个困境归纳得非常准确。他说：“人生只有两种悲剧，一是求而不得，二是求而得之。 我们不断为自己设立目标，告诉自己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终极的满足。但无论这个目标是金钱、权力、爱情、家庭，还是世界和平、众生平等，人们在追求它的路上忍受焦虑和困苦，或者在得到它以后经历幻灭和失望。这就是人类不断在政治上幻想乌托邦，而这些幻想和实践又最后注定要失败的原因。人类永远都盼望，但也永远不可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制度，让所有人的渴望都得到满足。奥古斯丁说，这也是指向上帝的线索。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形的空洞，只有神自己可以把它填满。而人背离神以后，任何自己构建取代神的偶像都不可能给人最终的满足。就像这里写到的，奥古斯丁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神啊，你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永远不得安宁，直到在你里面寻到安息。”那么，上帝给我们的第四个线索就是道德性，就是当我们会发现，当人们发现有了这个言语冲突的时候，双方都会诉诸于一套共同承认的法则。他们说：“你这么做太没良心了。”而当人们为自己辩解的时候，都是在证明自己并没有真的违反这些法则。他们会说：“我这么做怎么能算没良心呢？我有这样或那样的苦衷。”因为很少会有人质疑或者无视这些法则，说：“让良心见鬼去吧，对吧？”即使真的有人嘴上否认这些法则，否认良心，一旦他们被冒犯，他们往往会第一个跳起来，用这些法则来为自己申冤。那这套法则就是道德律。但是道德律它和自然法则非常的不同，自然法则其实就是我们对大自然的描述和归纳，大自然永远是这样运行的，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些法则。但是道德律不是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描述和归纳，你观察人类社会绝不会得出结论说谎言是不被允许的。我们都承认说谎是不对的，我们也都教育孩子不要说谎，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说谎。人人都认同道德律，但是没有人能完全遵守它。那既然我们做不到，这个道德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道德律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普适性，它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大致都是相同的。像自私和欺骗，在任何社会都不会被赞赏。当然，不同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惯例，比如说，大多数的文化当中，如果亲人死了，我们把他厚葬是表示尊敬的一种方法，但是在个别的文化当中，把这个尸体吃掉才是表示尊敬的方法。虽然做法非常不同，但是尊敬的本意是无异的。所以道德律的一个普遍性就表明它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么圣经说，是非之心是神放在我们人心中的。那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他们说道德可能来自于比如说基因或自然选择。那某些行为对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有益，那它就会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而成为道德。那这个学说其实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因为很多的利他行为，就是我们称为有道德的行为，它常常是对个体有害的，它不会被自然选择所青睐。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一个人，我的一个亲人掉到水里去了，那么我为了救他，我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我跳到水里去救他。那么你可以说，这种行为的话，它可以保护我们这个亲族，那么所以它会被自然选择下来。但是同样的是，如果比如说另外一家人，他们的家人掉到水里了，我看见了以后，那么这时候我不去救他，实际上是对我们家族有好处的，因为这个家族和我们家族是个竞争的关系。那么救自己的人是对我们家族有好处的，不救其他家族的人也是对我们家族有好处的。这两者从自然选择，从这个进化的角度是相同的，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见死不救都不会被认为是道德的。所以这种道德的这种非对称性，也就表明它一定有超越基因和适应性之上的起源。那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认为，比如说道德是我们这个社会为集体的利益约定的一套法则，那么通过教育来传递给下一代。那确实很多的道德律是我们从父母、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但是学来的东西不见得都是人造的。比如说乘法口诀，每个人都是学来的，但是乘法的这个规律，即使没有人存在，也一定一样会存在。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儿童他们确实有天生的道德感。那我们给这些还不会说话的这个十几个月的小孩子看录像，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小动物，他们在那拉着手一起玩，然后突然又来了个小动物，他把另外的小动物一脚踢开，然后去跟别人一起玩。那么在这种看完这样的录像以后，他们把这个动画片里出现的这些小动物去拿给这个小孩子看，拿个小孩子来选。这些小孩子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他们不能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我们发现小孩子他们都不会选那个刚才干坏事、刚才去踢别人的那个小动物的玩偶，就说明虽然孩子还不会说话，但他已经有这个判断这个正确和错误的这种的道德感。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的惯例，比如说像奴隶制、像一夫多妻。在很长的时间里被社会认为是符合道德的，但是从一开始就有认为这些制度是不道德的。那么他们的这种想法的来源就是人的道德直觉。那么这些直觉显然也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恰恰是教育在压抑这些道德直觉。那么第四点就是人类社会为了集体的利益还制定了许多其他的惯例，比如说法律，而法律永远都会比道德的标准要低一些。因为如果没有人或者只有少数人能遵守的法律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人为什么要构建道德这种没有人能达到的标准呢？又是如何确定这个标准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为什么它不是更高或者更低？那么第五点就是，所有认为道德是人构建的学说，这样的学说，他们其实都建立在功利这个 utility 的基础上，就是说遵守道德对整体，对这个社会的整体是有益的。它会使社会的这个总益处来增加，但是这样的解释它无法来解释基本人权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四个著名的老科学家，他们马上都要去世了，因为他们在等着这个器官移植。那么这时候突然医院里来了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哎，我们突然发现这个小哥他和这个四位老科学家他们的这个器官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匹配的。那么可不可以把这个小孩杀掉，然后把他的心给一个老科学家，把他的肺给另外一个老科学家，把他的肾给另外一个科学家，这样我们杀一个人就可以救四个人，对吧？那么这个被杀的这个小孩子，他可能没有对社会不会有很多的帮助，而这个能够救活的这四个人，他们对社会可以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从功利的角度来讲，这种做法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这样杀害一个无辜的人来拯救其他人生命的做法都是无法接受的。那么，圣经它其实给出了这种基本人权的起源，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它具有超过它所有器官总和的这种超物质的价值。那么，所有这些都说明道德不是人类自行构建的东西，而更像圣经里说的是神放置在人的心中，但是这种良知后来被罪所蒙蔽、所污染，所以没有人能够完全遵守道德律。同时，我们也看到道德它常常有进步，比如说奴隶制被废止，妇女儿童的权益被提高。那么，人们的道德观念能够说它有进步，那就必然有一个确定的标准。那么，我们的道德观念其实正是在逐渐接近那个独立于人的行为和认知的一个绝对的道德律。那上面说的其实每一条都不足以来说服所有人来相信神的存在。那在座的基督徒也可能都有自己的理由来相信有一位神，但是无论我们把哪一个理由讲给别人听的时候，都可能有人会说啊，这个理由还有别的解释，那个见证太主观了。但其实神的作为，他的签名处处可见。当我们全面的考虑所有这些证据的时候，说服力其实是很强的。那关于这点，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在美国唯一的一次做陪审团的一个故事。那大概七八年前，我们被选中了做陪审团，然后我们审的是一个酒后驾车的一个案子。那一开始就是警察上来，警察说他早上5点钟在街上巡逻，然后就看见有一辆车几乎就停在马路中间。那他赶快过去查，就看见这个女司机，她就趴在方向盘上呼呼大睡。那他就把这个司机叫醒了，他问他：“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司机说：“我不知道。”啊，警察让这个司机下来。 就他一打开车门，就闻见他一身都是酒气。然后警察，但是他没有带那个，就是用呼吸来测量你酒精含量的这个仪器，所以他就按照手册上的规则，就是让这个女司机这个走直线，就是两条腿、两只脚，就是一个脚在另一个脚之前这样迈9步，然后你转一圈，然后再往回再走9步。结果这个司机走了没几步就歪到一边去了，然后警察要告诉他你单脚站45秒钟给我看。那结果他站了大概10几秒钟就倒了，那警察觉得这没有什么话好说，就把这个司机带回了警局，把他记录在案，然后控告他酒后开车。那警察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这个辩护律师他就上来了，他辩护律师讲就说你们控告我的当事人是就是个不负责任的驾车，但其实我当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那这个女孩她其实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他在一个工地，然后搬很重的东西，所以他工作一天以后非常非常的疲惫了。那么那天晚上呢，他跟朋友一块儿去听一个音乐会。他为什么他身上有酒气呢？是因为坐他旁边的那个人，那个酒洒在他的身上。那么他离开了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已经晚上1点多钟了。那他开车走到路上，走到高速上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这个 Google 的这个导航系统突然就发疯了，那么就是带着他就在高速上转圈。那么这个大概是7、8年前的事情，那时候确实这个谷歌的这个导航系统有时候会出现这些问题，我自己就碰到过他带着我在这个高速上转圈的事情，所以这个确实有可能发生。那么他在这高速上转了几圈以后就受不了了，他就从高速上下来，然后结果但是刚刚从高速上下来以后，他的手机就没有电了。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的一个原因。那么这时候他已经非常非常的疲劳了，而且也很晚了，所以他就决定我不能再开车了，我要负责任，所以我就在车里面先睡一会儿。所以这就是他把车停在这个路上的这个原因。那么为什么他不能走直线？他说，因为我们累了一整天以后，在车上都没睡几个小时就被你吵醒了。那所以，我们还没完全睡醒，那当然就没办法走直线。那为什么你不能单腿站45秒钟？那你倒试试穿着高跟鞋站45秒钟，给我看看。所以，这个辩护律师就把警察所提到的每一个证据全都给驳倒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陪审团的合议时间。但是，我们大家商量了大概不到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做出了决定。我们认为这个司机他有罪，他是酒后驾驶。那么，这个律师他所提出的所有这些的理由其实都是合理的，这件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你要相信律师的想法的话，就是你要把警察提出的每一个事实单独提出一个解释，而这些解释互相之间是彼此不相干的。比如说你在工地干了一整天，这并不会增加别人把酒洒在你身上的概率。那么你在你的这个 Google 的导航系统出了故障，也不会使你的这个手机更快的变得没电，所以这些都是相互独立的一些原则。那么你要想相信这个辩护律师的说法的话，你就要相信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他们同时在这个晚上都发生了。但是如果你要相信这个警察的说法的话，那么只要一个原因，就是他喝醉酒了，就可以解释所有的这些现象，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在逻辑上说的这个寻因推理。那么，当然，当你有一个理由就可以解释所有现象的时候，这个理由往往要比你为每一件事情找一个特别的理由要更有说服力。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相信神，那么以上的四个神的签名，它都有一个共同的解释。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必须找4种不同的解释。大爆炸自己开始了，尽管我们不知道如何；宇宙恰好是完美的，尽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世界的规律性没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我们不得不依靠它；美和道德只是头脑中的构建，爱和满足只是电化学反应，但是我们仍然不懈地追求它们。所以，神的存在其实它不仅解释了自然和社会现象，它也给世界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提供了一个背景。使我们的故事有了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选择都不再是偶然的、荒谬的，而是有了意义和价值。所以， 我觉得通过同样的这样的循因推理，这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谢谢大家。